前两次我在香港就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交通到什么怎么样，不过听弟兄姊妹们这样提的时候，大概都能想到神如何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他们进去耶利哥这做探子，那两个人回来的以后啊，他们就已经把耶利哥的那个情况完全掌握住了，他们很清楚的知道神也是这样给他们说话，这个地方我交给你们了，你们就要去。那么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头一件事情，约书亚清早起来。哦，这个清早起来虽然也许是他们你在旷野里边行走，清早不起来那还等什么吗？但是清早起来呢，我们都知道人的体力也好精神也好都是比较扎实一点，充沛一点。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一件事情，约书亚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清早起来呢，这个不只是一个外面的那个环境，而是实在是说到他里面的那个光景。那里面那个光景是说什么呢？是说到他跟神中间的关系。你那么清早起来干什么呢？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都能体会得到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清早起来做什么呢？跟神交通。现在约书亚在这里也是清早起来，他就在神面前和主有的交通。因为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第二章末了的时候，神让约书亚跟以色列人都知道，整个耶利哥城里头的人胆都消化了，心都消化了。他看到以色列人来到他们眼前，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们也听说他们怎么过红海，怎么40年在旷野里面走过来，现在走到约旦河边了，就是在我们眼前了。他们很明显的让人知道他们到这边来的时候是要进入迦南，因为神应许把迦南地赏给他们。那么因此这个进入迦南就是立刻就要发生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留意到虽然好像是立刻要发生的事，但是神让约书亚在那里就学一个功课，虽然是时间到了，但是人的时间跟神的时间你必须要很清楚。你不能跟着人的时间来定轨。你说而且我们已经到了边界了嘛，跨过去我们就是到了迦南了。但是神在这里没有立刻行动，他让以色列人在哪里？你留意到，他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扎亭，那这个还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来到约旦河，就怎么样？就住在那里。神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住多久，反正怎么就让他们住在那里，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底下有话说，等候过河。那也就是说你到了河边，什么时候过河这个事情还没有明，神还没有明说，那你就不要乱动，你就等在那里就好。说你注意 那里头的字，他是不是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不是停在那里，就住在那里。住多久呢？那个时候没人知道，反正 他们就是很安定的住上来了，住上来做什么呢？有事情要做，等候过河。那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看到以色列人的一举一动不是根据他们眼见的那也是事物。好，耶利哥城的人都已经恐怕的没有办法跟我们对抗了，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立刻就过河？不行，神没有这样带领。神让他们说你住在哪里，住在那里做什么呢？等候过河。为什么要等候呢？这就摸到神的时间的问题了。许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的时候，常常在神面前出毛病，就是住在这一方面。我们总是根据我们的感觉来定规我们的脚步，我们看见哦，各方面都很配合了，说应该可以去了，就去吧。不，神让他们就学一个功课，虽然外面的条件已经很充分的摆在那里，你们可以这样行动，但是神说你要注意我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就说到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等几天呢？第一章里头的时候，你看到神说你们要过去，要到那边过河，告诉他们说三日之内你们就要过这约旦河，好像给他们有一个时间的观念，但是实际的时间呢，神没有告诉他们。说他们离开杂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安排了。那么过河是怎么过河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约旦河的光景。约旦河严格说起来并不是很宽的一条河，陈侯去过了，你知道，不是很宽的一条河，我想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客厅那么大，他们过河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哎呀，你说像这样过约旦河，那很容易过了，那我们就过去嘛。刚才弟兄就已经提到了，如果约旦河就是这样的话呢，那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但是正好那个时候就碰到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呢，水就涨过两岸。就平常你看那个河是这样宽，但是那一个时候呢，就不是这样宽了，就比平常那个河那个河面要宽很多了，因为它的水是涨过两岸。那涨过两岸是涨多少地方呢？这里没有说，反正就是涨过两岸。那这样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领会的来的，就是约旦河水当时有多深我们不知道，如果按照平常的那个情形来说呢，约旦河水也不是很深。我在那边经过的时候看上去看到河底的那些石头，或是那些看到河底的。当然我去的时候不是水涨的时候，我是二月去的吧。陈勇什么时候去的？
八月。
八月。嗯。 大概都不是，都不是淡水的时候。所以我们实具体那约旦河那个时候又涨得多高，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水一涨呢，那也就是等水淹水了，就等于平常淹水了，好像那一淹水，这个地这个事情我是有经验的，因为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我在广西那个西江的那一点呢，每年都有淹水。一淹水的时候啊，那个水啊，整个地面全都淹掉的。啊，淹水的也淹那个水的深度也是蛮深的。那个时候只有用你平常就是那个农田，淹水的时候呢，一需要挖船，你不挖船你就没路走。约旦河的事情，我们可以同样的可以了解得到。你别说那一个了，我们经过了几年旱灾，加州，今天下午看看电视新闻的时候说，好，南加州下大雨，大雨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车子都盖过了。哎呀，你是这了，连车子都盖过了，车子都翻转过来了，给那个水流过来的时候，那但是在过约旦河呢，如果按照平常来看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像了不起的，那窄窄的一个河面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他们过河的时候呢，是水涨过两岸的。那样的事情，那所以呢，神就在选中这一个时间让他们过河。让他们过河的时候，我们看看神怎么来安排他们。过了三天，官长就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我们先来注意一点。那弟兄姊妹，你记得以色列在当时大概有多少人数呢？200多万，可以打仗的60几万。那你们也应该记得，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露营的时候，他们那个安排。你说200多万人要在同一个时间开始就往前就往前走，怎么走法呢？很不容易走。但神就该在那里给他们很清楚说，你们要按照你们那个次序来行走，并且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看见约柜你才能走，你看不见约柜你就不能走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看见约柜你才能走呢？当然，一面神是说，你看得见约柜，你就知道我在当中，我领着你们走，你们就放胆走。但是你们就必须要跟着约柜走呢，要怎么走法呢？你不能靠约柜靠得太近。你们看见那个祭司抬着约柜下到河里面去的时候，你们跟那个约柜要距离2000肘，就是蛮长的一段距离。一面是叫你200几万人，你走的人一直要看着约柜，你说怎么能看见？约柜又不是很大。那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漏掉神跟他们所 在中他们中间所做的那个事情。约柜虽然并不是很大，但是也要六个人抬，八个人抬，但是不在乎约柜大小，乃是约柜上头的什么白天云柱，晚间火柱，一直在那个约柜的上头，一直往天上升去。所以你有一定的距离，你能老远都看得见约柜在哪里。虽然你看不见约柜本身，但是你看见约柜的那个记号，你看到你要跟着约柜来走，约柜往东你就往东，约柜往西你就往西，反正你就跟着约柜来走。那这一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里就给我们留意到一个问题了。神让他们过河的时候，首先注意的是你要跟着约柜，你不跟着约柜你就没有路走。神在那里明说，这条路你从来没走过，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走，说你要走，你能走完这条路，走进神所要你到的那个地方，你只有跟着约柜走。那神安排他们的那个方法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还要注意这是什么呢？神为什么要他们跟着约柜走？迦南就在对面，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我们就进到迦南了。还有那么许许多多的讲究吗？神让他们在这里学一个功课，要跟随神的时间，也跟随神的定义。神说你要怎么走，你不是自己定规一条路，虽然目标你对了，但是个路你也都要对。那你怎么知道个路是对呢？头一件事情，你要看到神是不是在你们中间。神如果是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这个是你们该走的路。那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的那个事情。其实这一个事情呢，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讲，弟兄姊妹们就很容易懂了。这个是什么？恩膏的教训。是你里面有一个把握，知道神是要这样领你往前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你里面失去了平安，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也许不大对。你里面一直维持着一个非常很稳定的那个平安，也充满着喜乐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叫你感觉恐惧的。我们说这个是那个恩膏的教训，我们懂，掌握到这个恩膏的教训，你就知道你该走的路是什么样。那当时这个是在旧约，他们没有办法能了解到生命的引导是什么样，但是神给他们在旧约的律法的底下，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学一个跟随主的功课。所以你留意到主的话是在那里说的话，你就是跟着约柜去，你不一定看见约柜本身，但是你一定看见约柜的云彩，你就跟着那个云彩走，你就有路走，你就走在对的路上头了。不然的话你是会一定迷途的，因为这个路你从来没走过，并且这条路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们也完全没有把握。但现在神就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 稳固的安排，跟着约会走，那么你们就可以走到这个事情上去了。那但是在他们要这样跟着约会走的时候呢，神又很重的对告诉他们一件事，你们明天啊，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走。约会在那里移动，那也就是说神在他们中间也有动作在那里。神让他们跟着约会走，也就是这让他们知道要跟着神的脚中来走。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能知道神是在他们中间呢？神给他们讲，你看到约会，但是呢回过头来，你要同时也要注意人的本身。这注意人的本身什么意思呢？神说你们要自洁。我想弟兄姊妹立刻你就会想到希伯来书上头那一句话，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现在主是在那里做带领，但是你跟这个人要对，你这个人不对的话呢，神的带领是在那里，但是你跟不上，因为你和神中间那个交通接不上来。所以在过约旦河的这一件事情上，有许多属灵的功课在那里让我们来学。那么然后呢，神就告诉他们说，明天呢叫祭司抬起约柜就走到约旦河那里头，走到那里早就要下水。刚才弟兄说的那个真是很有意思的，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水深度有多大，但是你总知道一件事，那一个时候的水的深度呢是可以淹过人的。现在你一个人，我不知道以色列人会不会游泳，因为他们好像都是在陆地上面来生活的人。就算他们会游泳，你怎么游呢？那么大的一个面积的。但是问题不在那里，刚才弟兄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你要抬着那个约柜，那个约柜有多重啊？那个约柜是蛮重的，那木头也是已经很重了，然后呢还要完全用那个金子来把它围绕起来。并且那个约柜台呢，弟兄姊妹也记得的，就抬约柜不是好像我们平常抬东西那样子，把那个杠的接口放在那个物件的当中，或是高一点，那你那个物件就很容易就给抬起来。他不，神设计做那个约柜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记得那个穿杠的地方在哪里啊？在最底边上，在最底边上。比方说这个是约柜，这样看好看，它有那么高。平常我们要抬的话呢，那个杠洞在安放在这里呢是比较最平稳的，那个不会左右摆动。它不，神说约柜的那个环子要装在这里，四个环子装在这里，这样子把杆穿过去。你这看这样子，你那个约柜本身就摇摇晃晃的，你怎么走的？但是神就说就是这样，你抬到那个约柜一下到水里头啊，如果那个水深是有一定深度的话呢，祭司就一定沉到底。 连命都没有了。那怎么走，怎么过六大河呢？首先就是祭司要下水，如果祭司不下水，水你就没有看见路。但是他们当时都不知道那个路是怎么来的，他神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走这个路，祭司的脚一下水，你们就看见路。那一留意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要和弟兄姊妹们回过头来看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们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进到迦南地，他们要经过两条水，一条是大水红海，一条是小一点的水的约旦河。但是这两个历史的事实啊，神用着以色列人来行走，那我们就知道了，神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走呢？那我们如果留意到这个圣经的次序，你就知道了嘛。出埃及就进迦南，那什么叫做出埃及呢？为什么要进迦南呢？总的来说就是说，你会接受神的救赎。如果从历史的本身来说呢，在埃及他们是埃及人的奴隶，从属灵的表达来说呢，那是撒旦所捆绑的人的人，这个神要让他们脱离这一个捆绑，领他们进到神的应许地。整个的事实来说，他那个就是一个救赎的事实。当然在出埃及记一直到约书亚记都没有讲到那个救赎的那个实意，但是他整个的历史的事情是在那里启示神那个救赎的安排。那么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个行程的里面，他们所经过的两条水是啊，大水跟小水了啊。那么过红海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用新约的那个救赎的事实来把他们比较起来的话呢，过红海乃是说到我们接受救恩，过红海死定了，因为红海不是约旦河那么窄，你会游泳也不解决问题。但是感谢神，神让他们过红海是走着甘露过去的。这一个在救恩的那个事实上面来说，那个是预表到救了得救的这一个部分。现在来到迦南旁边了，你一进迦南就是进入神的应许，就承受神的应许。那迦南跟旷野隔着也是约旦河，那说你也必须要经过约旦河。但你那如果你不经过约旦河，你永远进不到迦南。那因此在这一个救赎的那个预表上面来说，过约旦河是说到救恩里面所说的得胜，那过红海是得救，过约旦河是得胜。那什么叫得胜呢？得胜就是胜过自己。那因此我们就看了，你就看到里面一些东西来了啊。你注意到什么呢？当祭司们抬起约柜到 和合并的时候，约书亚就说你们要下水。那么如果你是当时的祭司，你怎么想？一下水我不是淹死了吗？我也不知道那个水，那个水的边边上的水的深度是多少，但是只是那个时候说那个约旦河水涨过两岸，那个事情是不简单。但是感谢神，你留意那里所提的，当祭司的脚一下水，水就分开了。怎么分开法呢？我们觉得不是偶然，神说分开就分开。我们留意跳到十六节吧，还是从十四节开始念。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弟兄姊妹注意了，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雷。那这是说到上游，弟兄姊妹请翻到后边地图，找十二支派分迦南地的那个地图，应该是第二个地图，应该是第二个地图，前面算下去，反正是十二支派，找到吗？十二支派迦南分地的那个地图，那你找到约旦，你看到约旦河，你找到耶利哥，你就看到约旦河。你从约旦河那里的往上去，你就去到一个地步蛮远的，那个路也蛮远的，那里你就看到亚当城了。找到没有？你看到沿海，你就看到沿海往上就是耶利哥，啊。你沿着那条黑线的那个就是约旦河的河道，往上去，上去大概离开耶利哥，用我这个地图来说，大概他们距离有一寸左右的地方，你就看到亚当城了。那这个水就在亚当城那里就停住了，不往下流了。底下呢，就一到了沿海那一边呢，又停住了。那你看看这个河道，约旦河的河面那个宽度，就腾出了一条很宽广的大道，给以色列人过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跟刚才我们所提到，为什么我们说过约旦河是在预表那个得胜呢？那就是和这一段话有关联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失落，就是我们的祖宗所造出的本事了。但是感谢神，等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去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什么事情呢？经历他们在进入迦南的起头就发生一件事情，他们与亚当的关系有了一个了结。当然这个只是一个预表，这个不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的事实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的祭司的脚一下水的时候，水就一直从上流亚当城那里，就水流就停止了，那就成了干的河道往下去了，一直到沿海以下，那个水就往上 往那边去，上边的水不来，下边的水出去，那个一个很明显的康庄大道就已经摆在那里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留意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很常常会提到为什么约书亚记有许多读圣经的人把它跟新约的以弗所书并起来比较，原则上就是这样那回事。以弗所书也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脱离了亚当就成了基督的身体。当时以色列人与亚当完毕了关系，他们就进入应许地。所以他们把以弗所书跟旧约的约书亚书来好像做一个比较呢。当然我们不说你必须要这样，但是事实上我们是看见在原则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约书亚记是很显然的是把救赎的那个整个的经历透过以色列人来走过来，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经历与基督的联合而脱离亚当的那个老的关系，并且我们就进到基督里。在当时约书亚记里边来说，他们就进入迦南。我们常常说出埃及记不是只是说出埃及，出埃及记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进迦南。如果没有进迦南，出埃及是什么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神让他们出埃及就指明你们要进迦南。正如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里面一样，我们脱离亚当，为什么要脱离亚当？因为要进到基督里，与基督一同联合，回到神的造人的那一个旨意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要注意一些事情。神对约书亚很清楚的说清楚，你们过约旦河的那个经历是这样的，你们在过约旦河的经历是要叫你们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的知道，并且是非常有把握的知道，神是在你们中间，你们是跟着神来行走的一个民族。你们如果是跟着神这个跟着神来行走这个民族，那神的那个救赎的旨意就要从你们身上来完成。那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呢，就又回到那个祭司的国度的这一件事上面。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一直不放手，一直到现在神也不放手？因为神总要借着以色列人来建立他们祭司的国度。但是以色列人一直都是行走在人的愚昧，那你怎么能知道除了跟随神以外没有别的路好走呢？神就用着他们自己本身的历史来让他们去经历，你们就 从那些经历里头你知道神是陪着你们走，你们走过那些经历，你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们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的人，因为神要把你们建立成一个祭司的国度。那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注意到了第三章里头翻来覆去是在这个点上来说了许多的话，虽然用不同的事情来连上去，但是总是连到那一个祭司的国度的成全的这一点。所以我们从第九节再来看看一小节一小段。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上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住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和人西位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也不是人。现在那他神就说出了你们进迦南的那个目的，要赶出那个迦南地本身的人，然后你们住进去，住进去做什么呢？准备让神把你们建立成那个祭司的国度。那因此我们又注意了，在这里神就接下去又跟他们再说跟这个有点关系的话，但是这些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因为从十二节的那里再开始，你们现在又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上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踏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雷。神在他们动身以前又告诉他们特别有一个安排，告诉约书亚说，你在以色列12个支派的当中，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出来，选一个人出来做什么呢？12章没有说，第三章没有说，到了第四章你就看到他的作用在哪里。我们先不说他的作用，你就知道神就要他们选出12个人，这12个人有他一定的功用的。他十二个人呢，我们先看看也好。这12个人呢，他们来到祭司所站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当时祭司站的地方是在哪里，但是我们可以晓得祭司所站的地方定位是在约旦河的东岸不太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脚一下水，水就开始干了，他们就在那里站定，那以色列的才有路可以走了。那么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叫这12个人每人在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捡一块石头，什么用呢？第四章的时候就说了。因为这我在这里先提一下就好，他在这里叫他们在这里抬12个石头，然后呢到了祭司所站的地方呢，就把那个石头放下，就从祭司的脚那里又搬上另外的12块石头，就搬到对岸。什么意思呢？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就知道了，神就借着他们这一个12个石头换位置的事情来说到以色列人，你们人进入迦南，你们的地位就产生变化了。你们从前是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你们虽然是脱离了埃及，但是你们还仍然是一个 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你一定必须要到了迦南地，与迦到了迦要接受迦南地的那一边的石头，你们那个地位就换了，你们这个地位一换，你们就成了神的百姓，神就要用着你们来在那里见证你们是神所特别拣选的。这个我们留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细细的去留意它一下啊。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那一个经过。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好像很简单，但你实际你留意这200多万的人要在那个短缩的时间里面度过这一个区域，不是简单的事。虽然第二章就说到耶利哥人都怕了你们了，他怕是怕，但是你真是要跟他们碰头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你留意到约旦河从实际上面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走在河里头，虽然你是走干道，但是如果迦南人那一边的人在这个时候来攻击你的话呢，你很难逃避那一个很大的损伤，因为你走的是水，虽然是干了，但是还是水淹过了地，总有泥巴吧，总不是那个很平稳的那个你走上去的时候不会失脚的地吧。如果耶利哥的人在这个时候来攻击他们的话，危险不危险？危险，非常的危险。但是他们在那啊，就按照神的话是这样走，因为约柜在那里，神在那里，他们就相信神的话，他们就这样走，结果他们就平安的走过去。平安走过去还不只是这样，你留意最末了17节，谈约柜的。谈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冈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冈地上走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我们感谢神，神的话说在前头，我是和你们同在，我走出路来叫你们走，你们按照我的路来走，你们就一定平平安安的到了那一边。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在这整个第三章的里头，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仍然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话语了。那个是什么呢？顺服与站立。当然这个特别是指着那个谈约柜的祭司为主，但事实上整个以色列都是在这个原则的底上，他们顺服神的话，也立定在神的话所定规的安排里。那结果呢，他们所走的路程到了最末了的时候，就是百姓尽都过了约旦河。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过约旦河这一件事情，从事情本身来说不是太不得了的事，但从他的那个历史所带出的那个功用来说呢，是非常不得了。因为没有过约旦河这一件事情，进迦南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因为过约旦河这一件事情走对了，神的同在 也显明了他们进迦南就不是一件困扰的事。虽然我们看约书亚记往后看的时候，他们还是经过许许多多的不平安的事情，那又是人的愚昧所带出来的。我们看到那里的看就知道那里，但过约旦河呢，确实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过约旦河是得胜的开始，但是不是得胜的结束。那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掌握住。如果你没有过约旦河这一个开始，你根本就没有得胜的路可以走。但是你开头走对了，你不继续的维持着跟着神的脚中行，那仍然是要尝到失败的那个滋味，困扰的那一种阻碍，要承受迦南地，就不会成为一个很准确很明显的事实。但是感谢主，约书亚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终究是走完他们该走的路，但是呢，你也同时看见他们走过这一段的路程，虽然终结是到了那个得胜的尽头，但是他们确实也承担了不少人的愚昧所造成的亏损。所以有好些人把约书亚记完全看成跟以弗所书来做比较呢，我是可以接受一半，有一半我还是要有点保留，因为在预表上是可以这样说，但从实际的经过呢就完全不一样。约书亚记是神的应许陪伴着他们，在新约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呢，是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来往前走，当中是有好大的原则上的区别在那里。我想这样来看看那个再看看第三章的时候，那么对约书亚记我们会掌握得更清楚一点。